水和圣灵圣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说这句话严重不严重？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圣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大家还记得吗？上一回我们谈到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要想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但是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不是告诉他怎么样永生的事情，却告诉他要进哪里啊？进天国，进神的国。然后再往后谈的时候呢，门徒又发现原来这个所谓进神的国就是谈得救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了，原来谈永生的时候呢，是谈进神的国，进神的国。然后耶稣传道的那个核心，那个中心，一直都是谈神的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对我们说的。所以当我们要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问一问，我重生了没有？如果你说你有，那你就下一个问题就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肯定你是已经重生？所以今天的话题相当的重要。我从来之后到现在已经刚刚满两个月了，大家还记得我为什么讲前面的四篇道吗？啊，为什么？因为有可能，甚至我可以说，如果按照那个统计学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半人以上是还没重生的，还没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但是你不是。非常有可能，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还没重生的。所以今天谈这个话题是相当重要。我不管你认为你已经重生还没有，但是你要再听，因为你要确认你已经重生。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来找他的。这个人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就让你知道了，犹太人的官，他一定是60岁以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时候才毕业的？40岁。40岁之后呢，他就要有一些的经验，人生的经验，治理的经验，20年。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犹太人的官，又是法利赛人的话呢，你必定是超过60岁了。那比耶稣大多少啊？30岁啊，他可以做耶稣的爸爸，那个年龄可以了。然后呢，他夜里来见耶稣，就问耶稣，就那有个开场白，他还没说出他的来意，他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呢，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还没发问问题哦，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到底这位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他是想问耶稣什么问题？他到底想问什么问题？然后耶稣就劈头就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好像耶稣呢，就重点放在见神的国。他看到吗？看到神的国。因为他前面问的是问题是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啊，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换句话说，这个尼哥底母一直在观察耶稣，他观察，细心的观察。他听他讲到，看他行神迹，看完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结论：耶稣 一定是从神那边来的师傅。为什么呢？因为他行的神迹，如果神没有与他同在的话呢，是无人能行的。换句话说，他承认有神与耶稣同在，对吗？所以他关注一件事情，他在关注一件事情，耶稣比我年轻一辈，对吧？60岁跟30岁相比，我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从小就学习，40岁才毕业，然后又奉行律法有20年之久，才能够成为一个官。但是我没有，我也不觉得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在猜测，他来找耶稣是想问耶稣，我到底还缺什么？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我还没做？有什么哪一条的律法我还没遵守？就像那个青年的官来找耶稣一样，良善的夫子，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他就来找耶稣，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上帝与我同在，好像与你同在一样？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没错，你见了很多事情，看见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些事情你没看见的，还没看见，除非你什么呢？重生。你重生了，你就能够看见。所以你就发现他来的时候呢，是一位关注着神同在这个观念的一个人。然后耶稣呢来告诉他，你应当关注的不是神是否与你同在，你应当关注的是见神的国，这个是重点。但是怎样才是见神的国呢？那后来就来看了，重生就是那个关键。你要见神的国吗？你必须要重生，你才能够看见。否则呢，你就跟其他人一样，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明白。你必须要重生。然后他马上问一个问题了，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从这位尼哥底母的问那个问题，你就发现当耶稣说重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要重新再来，回到他 母亲的腹中再次生出来。就换句话，现在 我这个人活到60几岁，这个人啊白活了，没用的，60几岁了还看不见神的国，要怎么样呢？重新再来，要废去这个，要用我重生一个新的。所以他才问耶稣，我老了，我怎能够 又回到母亲 的腹中再一次生出来呢？看起来是绝望了，但是耶稣就给他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的，你不要以为稀奇啊！换句话说呢，耶稣跟他说了，就算你能够进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也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唯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才是灵。所以现在不要烦恼，你不用再进你的母亲的 腹中 再重生，那条路是行不通的。重生呢，不是指肉身的重生，而是指灵的重生，脱胎换骨的一个重生。我们很少去谈灵是什么东西，你认为灵是什么东西？灵到底是什么东西？是风。没错没错，犹太人谈到灵跟风的时候是同一个字，犹太人 对灵的观念就好像风一样，没错。但是如果认真来说，请问你的灵在哪里？ 在你里面，对吧？里面哪里？啊？对，不是个物理的东西，物理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是在里头。你不能够说在这里，在这里，在哪里，你都不能够说。你不知道它在哪一部分，但是是上帝给你的，那个称为灵。然后这个灵啊，要重生啊，这个灵要重生，而且不是从母亲那个灵重生，是从圣灵那边重生。好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从圣灵生，我还可以等一下可以解释理解，为什么要加上水啊？水对这个重，对那个灵的重生有关吗？啊？哎，猜得不错，是跟受洗有关的，没错。记得吗？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他之前为他开路的，是哪一位啊？啊，施洗约翰对吧？他传什么？悔改的道，给人洗礼，对吧？但是你知道洗礼并非基督教的那个特权或者特有的做法。其实洗礼这个礼啊，有很多的团体都用洗礼来表明一个人的心的。在耶稣的时代呢，有很多那种的我们称为叫团体，宗教的团体啊，是因为厌恶了那个俗世的那种的宗教生活了，他们要过一个虔诚的与世隔绝的那种的生活，所以有很多的团体，他们叫commune， 那英文叫 commune， 我们叫中文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就好像那些，哎呀，我们中国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哈，就是一群人，他们有一个理想，就组织一个团体了。那个团体呢，就找一个地方与世隔绝的，在里面过一些，又不是隐士生活哈，因为就是，我想大家都懂了，我不用给他取个名字了哈。好了，然后这些人，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呢，他有一些条款，有列一些条款，有一些需要你要变卖你所有的钱进来跟我们一起，因为大家都要有钱用嘛，对吧？是，就把你的通通的变卖，然后加入这个团体。然后第二还有一些规矩，就可能你要在这个团体当中要负担一些的责任，比如种菜啊这之类的啊，然后又表明你的信仰立场。当你都同意的时候呢，他们就来行一个水洗礼，用水来洗礼的。洗完之后就表示说你已经加入这个团体，而且你都认同里头所有的规条，那些的原则你都跟他们是认同了，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耶稣这里用人若非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就不能进神的国。就谈到了其实啊，有一些人方面可以做的，就是悔改跟顺从。水就是指这个，就好像施洗约翰的时候传道一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又承认上帝有这个恩典，我们认罪的话呢，他愿意饶恕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谈到人这方面的认同，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借着圣灵重生，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进天国。好了，我们再来看重生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做成的一个功，是他使你重生的。所以耶稣后面怎么说啊？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然后尼哥底母就问， 怎么有这样的事呢？等于说耶稣讲完他还是不大明白。不管怎么样，先来看一看这里说重生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圣灵啊，就好像风一样，它是随着他的意思吹的。你只能够听见风的声响，却是不晓得往哪里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才是尼哥底母没办法明白的。因为耶稣一开始都对他说嘛，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嘛。好像说，哎，你要进神的国的吗？可以，就是从水和圣灵就可以重生就可以了。但是你又回来又说，哎，圣灵好像风一样，随他的意思吹，就是等于说我没办法掌握的，我没办法掌握的。你一方面叫我要掌握这个事情，要重生，另外一方面你告诉我，我又不能够掌握，因为重生好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那你要我怎么办？你到底想我怎么办？这个也是尼哥底母不解的地方。没关系，我们继续讲啊。耶稣就回答了，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耶稣在那边讲一番话呢，好像有一些没头没脑，到底想讲什么啊？其实我们一点点的看，你就发现耶稣想讲什么。首先他是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意思是说，耶稣是说你是明白的，你是明白的，但是你为什么不明白呢？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信。你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你不相信。你应该明白的，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教导了很多人有关于属灵的事情的，你应该明白的，但是你竟然不明白，是因为你不信。在牧会的时间内遇到一对从中国大陆来的夫妇，他们去过日本5年了，到后来呢，他们决定要移民加拿大。结果他们来加拿大之前呢，就有个朋友就建议他，你到国外去，如果你想投入融入当地的文化的话，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进入教会。因为教会呢，就是西方人文化的摇篮地，其实西方文化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你进教会，你很快就能够理解，能够融入西方的社会。结果他很听话，来到温哥华，不然到 Richmond 的时候呢，就来到我的教会里头了。哇，真的有幸啊！他进来之后呢，我就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他，拜访他了，认识他之后没多久我离开了，心里面说他们不会再来的了他们不会，我认为他们不会再来的了，因为他们的那个回应啊，不是我想象当中对福音这么有兴趣的。结果奇怪，一个礼拜来了，第二个礼拜又来，一直来，不停地来啊。他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一直想融入这个西方的文化，他的老来到教会呢，我一定要认识教会呢，我才能够融入，所以他就不停地来。结果差不多过了1年，你说这个人有没有恒心啊？有恒心。过了1年了，他有一个晚上打电话给我，牧师啊，你每个礼拜跟我讲，给我们讲到，你好像是认为圣经里面讲的那些事情都是事实呢。哦，牧 我心里面真的愣一下啊，我怎么传道的？竟然有些人以为我在上面讲的不是讲事实，是讲神话故事。因为他一直以来理解我讲的圣经的道理，就好像那个寓言一样，是一个故事里头有一些道德的教训，是教导人怎么向善的。他就用这个方法 来理解我所讲的圣经。哎呀，我心里面多，哎呀，多自责啊！我讲了这么久，人家竟然以为我是在讲遇到故事，不是讲事实。我就回答他：是的，如果我讲的不是事实，我就不会每个礼拜在讲。干什么讲一些虚构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是事实。他听见没有？也说：啊，谢谢牧师，我挂上电话了。这个人就这么奇怪的。然后又过了不知道几个月，他又打个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我相信我现在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什么了？因为我发现当我相信之后我就明白了。哦，他终于相信了。一相信之后，我所讲的前面的一年多的事情，他所讲的他通通都明白。那个姐妹，其实耶稣这里跟尼哥底母讲的同样的事情，虽然这位尼哥底母 有充分、旧约的教导的思想理论律法，还有一个传统通通都有，但是过不了那关，就是相信。相信其实耶稣讲的很简单，你不要去要明白上帝的作为才来相信，是您明白不了的。你不信，因为你强求。哎呀，这个国语好难念啊！你不要强求要明白神的作为才来相信，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个作为嘛，就是怎么重生，就好像风吹一样吗？我又没有感觉，我又没有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他重生吗？对，没错。我想要问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了。请问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你没有感觉啊？你没有感觉，你妈妈就很大感觉了，对吧？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妈妈生了你了。慢慢你才了解，慢慢你才意识到生命。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哦，所以你是耶稣对他说：“尼哥底母，你怎么不明白呢？只是因为你不信。”所以他说了：“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就是因为不相信。你一定要追求，一定要强求，要我明白了才能够接受。你明白不了。”因为耶稣说了：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我若说天上的事情如何能信呢？如果耶稣就在那一刻把圣灵如何帮我们使我们重生那个过程那个细节都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懂吗？不懂的，因为是天上的事情，不懂的。然后耶稣还说了：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意思是说除了我没有人胜过天。如果讲天上的事情只有我明白，是没人明白。说尼哥底母，你不要强求要明白理解圣灵的作为你才能够相信他使你重生。重生呢，不是一种理解或者是理论，所以你不需要去理解，不要去明白，因为它重生不是这回事。然后重生呢，又不是一种经历或者是感觉，重生不是经历，不是感觉啊， 但是我真的有一些教会很强调重生的，他一定要你有重生的那个确据，你才是重生。所以就 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了。重生的是怎么样啊？重生的时候呢，就好像你生了孩子那种快乐。重生的时候呢，你一定有某一种的感觉，就好像哭啊、大哭啊，甚至流泪啊之类的，要有那种的感觉。哎，这样有想，好像有点根据哦，因为耶稣说嘛，风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他风吹过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啊？你听见他的声响，是总有一点的经历吧，感觉上的经历吧。但是很可惜，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呢，重生它不是一种经历，也不是一种的感觉。就好像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母亲生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经历？你说没有，什么都没。没错，什么都没。那到底重生是什么呢？重生是圣灵的作为，是他做的。请问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有帮忙吗？没有，对不对？谁在做工啊？谁把你生出来的？是你妈妈，对不对？全是她的工，你一点分都没。说重生是圣灵的作为，然后呢，重生也是神的应许，信的人就得着了，信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上帝应许给那些相信的人。所以耶稣到最后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记载在民数记了，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有一次以色列人又为了没东西吃的事情来跟摩西来争闹。因为以色列人这几年来跟着摩西都发现有一个规律很管用的，就是有什么烦恼，有什么 不如意的话呢，向摩西发怨言，然后摩西就跑去跟上帝讲，上帝就听到之后呢，就做一些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次呢，他们遇见一个大难题是什么呢？有火蛇进入他们的营中咬他们，凡被咬的都死，没有一个活。然后这个蛇称为火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咬的人那种痛楚就好像被火烧一样。所以他们又来找摩西，摩西摩西救我们吧。然后摩西做什么？就赶紧去找上帝了，对不对？上帝对于摩西做什么？叫他做什么？对呀，叫他你拿一些铜打造成那条火蛇那个样子，然后把它挂在木头上，然后呢，对呀，就通令 全营的以色列人，凡被蛇咬的可以来到会幕的前面，我把这个蛇挂在那个木头上面，就在会幕的前面，你们来只要一望那个铜蛇，你就会不会死，你就会不死。 OK， 好了，我问一个问题请问什么人会来到摩西那个会幕面前来望那个铜蛇？被蛇咬的吧，一定被蛇咬才会来的嘛，对不对？你没被蛇咬会不会来干嘛？没意思。好了，又问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所有被咬的都来到摩西面前？不应。对，信的人才会来，对吗？不信的人不会来的。那不信的人为什么不来呢？因为我被蛇咬呢，你应当给我刮那个伤口啊，他就想办法把那个蛇毒吸出来，总要来做一番功夫才把我治好吧。你现在只是我来到那个会幕门前面望一望，那就没事了。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那群人就不会来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那些人来到，那些被咬又相信的人呢，来到那个会幕前面，同时就在那边了，他一望忘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啊？就好了吗？嗯，不见得。他没错，上帝会医治他，但是不是来了之后马上那个被咬的那个症状啊什么都没了。因为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呢，他一回去那些还在营中没出来的时候赶紧就会来的，对吗？因为那群不相信的人呢就赶紧来的，因为看见有人被治好了嘛。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个望完的人之后呢，他还是痛的，还是要回去的，还是躺在那边休息的，但是他越来就越好，越来就越好，越来就越好，到最后恢复了，恢复健康。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上帝啊，很宝贵人的信心，就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来破坏这个信心。那些不信的仍然不信，但是那些信的，上帝想尽办法要保住他们的信，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没有徒然，没有枉然。因为当他一去一看马上好的话，一好之后有还需要信心啊？不需要了。而且那些躺在营里头的人呢，也不需要信心了，他马上就来一看，哦，看完没事了，又回去又 一条好汉了，对吧？所以大家注意啊，信耶稣的人得永生是怎样得的呢？圣灵使信靠耶稣的人重生，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使那些相信的人重生。所以那些用经过谁 经过悔改的、啊、经过来投靠耶稣的圣灵来使他重生。所以耶稣说了，人若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因为进神的国呢必须要重生，然后圣灵是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重生，然后呢重生的人呢就能够进神的国了，是这样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子的。当然里头 最重要的就是你肯悔改，肯相信。悔改跟相信这条路是你不能够绕过的。所以在座当中的兄弟姐妹朋友，担心的，我担心的就是你还没重生。我今天讲完了，我可以说我的担子下来了，因为从此以后有人死不关我的事了。当然说话笑就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很郑重地跟你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没有一句话比这个更重了。我们起来祷告。耶稣，你语重心长的把生与死的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能因着我们的骄傲把这个选择一直在拖延，一直在避免，以为或者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不用相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是你今天郑重地跟我们说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确是个罪人，因为我们竟然想利用你给我们的恩典，去满足我们对邪恶的追求。我们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也不能够自拔，不能够自救，你却愿意来救我们，给我们永生。你还把你的灵赐给我们，叫他进来，使我们焕然一新，脱胎换骨的成为一个新人。哦，神啊，我们用什么话语、什么行为来感谢你？除了听从你所说的话，来跟随主耶稣，我们似乎再没有另外一个更好来表达我们感恩的路走。主耶稣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求你在我们走这条的路上，时刻的教导我们，饶恕我们，扶持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你得胜的名求，阿门。阿们。